澳大利亚的每个地方都承载着数万年的国家文化和语言的独特历史。在澳大利亚的建筑环境设计也日益转变，旨在让这些本地知识在我们的生活空间中可见。在本期的解读澳洲中，原住民和非原住民专家分享了如何从原住民和西方知识体系中汲取灵感，打造空间和建筑。下面请听报道。澳大利亚原住民遗产和持续实践的核心表达植根于国家本身，延伸到我们居住的生活空间，包括城市环境。那么建筑师、政府机构和创意从业者在设计我们的环境时，应该如何与原住民知识互动？布莱恩·马丁教授是布朱鲁纳、莫鲁瓦里和库米鲁瑞人民的后裔，原籍新南威尔士州。他是国际原住民设计宪章的合著者之一。该宪章为文化响应型商业设计制定了最佳实践协议。在建筑环境中，与其他地方一样，考虑文化因素的设计意味着针对特定社区的设计。无论是公共建筑、广场还是壁画，设计都与项目所在地的原住民文化相交织。马丁教授解释了这种方法如何反映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的多样性。
We think about indigenous knowledge, indigenous ways of knowing, or when we think about design in particular.
当我们思考原住民知识、认知方式，或者当我们思考设计的时候，所有的知识都来自本地。这就是为什么最佳实践协议是关于考察当地的情况，因此是该地点的传统所有者以及与该特定地点和国家相关的知识设计和思维方式。所以你知道，原住民主导就是国家主导。建筑师杰发·格林纳威同意以上看法。他是维州最早被认可的原住民建筑师之一，是 Wellwin、Kamilaroi 和 Darawai 人民的后裔。格林纳威先生解释说，承认建筑中文化的多样性不仅仅是包容，它促进了设计公平。原住民总是没有机会参与大型建筑项目，因此这真的成为一个支持声音和行动的机会。重申乡村的首要地位意味着设计项目要从各个方面讲述一个地方的历史，不仅仅是地理，还包括与亲属关系和歌曲的联系。
What I mean by that is understanding where a project is located and the specific country.
我的意思是了解项目所在的位置，以及它所在的特定国家或者语言群体。我们知道，在这个广阔的岛屿大陆上，有超过270个不同的语言群体和600多种方言。漫步在墨尔本大学的城市校园里，你可以在学生区和中央商务区斯旺斯顿街连接的地方看到这种以国家为主导的设计方法的一个例子。共同领导该项目的格林纳威先生分享了对设计过程如何演变的见解。
Engage with a series of indigenous stakeholders, traditional owners, elders, knowledge keepers, indigenous students, indigenous staff, the university, and we sought to capture their voices.
我们与一系列原住民利益相关者、传统所有者、长者、知识保管者、原住民学生、大学原住民员工进行了接触，并试图听到他们的声音。通过接触，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在遗址附近有一个关于鳗鱼迁徙的故事。因此我们试图通过设计方案来实现这一目标，也就是让古老的水道重现在阳光下。该团队设计了一个露天剧场和广场路线，以重现小溪。鳗鱼在库岭民族的传统土地上迁徙了6万多年，到达巴拉朗河，也就是亚拉河进行繁殖。他们使用本地植物和材料，并在校园周围建造了一个带有池塘的水收集网络。旧溪线也铺设了管道，以支持城市的雨水系统，鳗鱼继续通过它迁徙。格林纳维先生说，这是国家主导设计让文化连续性可见的一个例子。
Supports the idea of cultural continuity. So, too often in the past, indigenous culture has been framed.
它支持文化连续性的理念。过去原住民文化常常被框定，它的作用是重新框定和重塑一种理解，即我们现在正在建立与这个地方有67000年的持续联系的遗产。 马丁教授表示，关系性是原住民主导的设计流程的另一个关键因素，这意味着深入接触当地及其人民非常重要。文化协议不仅仅是清单上的任务，你可以在不先建立关系的情况下完成这些任务。
Relationality is a foundational part of our interactions with place and the agency of country. One of the specific principles.
设计师需要不断与当地及其人民接触，不要将文化协议视为在某个项目阶段结束的清单上的任务。关系性是我们与当地和国家机构互动的基础部分，深度倾听的具体原则非常重要。你知道，这超越了时间的构造，关键是围绕项目时间建立的。无论是研究项目还是设计项目，无论是建筑公司、政府机构还是从业者本身，人需要与人和当地建立联系。德斯瑞·伊宾纳里阿卡是一位拥有玛雅、阿兹特克和巴斯克血统的墨西哥女性，也是莫纳什大学设计系的高级讲师。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与澳大利亚和墨西哥的原住民年轻女性以及非原住民教师合作，开发了一种项目设计方法，以强调原住民的知识和生物文化多样性。原住民方法论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文化认同感，因为它与我们如何看待现实或我们的宇宙观有关。伊宾纳里阿卡博士说，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建立关系不仅是国家主导设计的先决条件，而且是实际成果。在开始对原住民青少年进行研究之前，他曾在维州乡村的寄宿学校当了几个月的住校生，最终参加了一次生物文化研讨会。研讨会旨在通过与乡村的联系来加强学生的文化认同。
Indigenous methodology is something that we need to center its country, like the land, the skies.
在原住民方法论中，我们需要以国家为中心，比如我们生活的土地、天空或水域。基本上，国家就是我们生存的地方，我们称之为 Tanansintlili， 在我祖先的语言中，也就是纳瓦特尔语中，意思是地球母亲。但同时，关系性也是我们与物质、非物质以及所有实体之间的关系。奥利维·海德是新州政府建筑师事务所的设计总监，他们与包括首席建筑师迪农·孔邦玛丽、来自昆士兰州黄金海岸的 Ugemba 男子在内的团队共同开发了与国家连接框架。采用该框架的项目利益相关者承诺，设计能够为国家和社区带来积极成果的建筑环境项目，这包括通过可持续利用土地和水来减少自然事件的影响。该框架历时五年制定，融合了国家主导方法的元素，从帕尔马塔广场等现有项目中吸取灵感。海德女士解释说，
Parramatta Square is a great example of project teams already doing what the framework talks about. In a sense, they've led the framework.
帕尔马塔广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项目团队已经在按照框架所讨论的内容行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领导了框架。最重要的是，我想在这方面，他从一开始就是与 Darug 文化知识持有者一起设计的。因此在广场规划的制定过程中，有一个与社区合作的非常深入的过程。马丁教授说，相反的象征性项目设计方法并不罕见。
Background is mainly in the visual arts creative practice, so I've got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approached near the end of tendered processes.
我的背景主要是视觉艺术和创意实践，因此我有过在招标过程即将结束时被接触的经历。当时有人说我们必须包括一名原住民设计师，这种叙述中缺少的是它不是由原住民主导的。你最终得到的东西并没有将国家的结构融入到这个过程，也没有融入到最终的建筑产品中，不管它是什么。就帕尔马塔广场而言，设计师们努力让该场地的历史和持续实践变得可见。海德女士说，这里的特色包括一件原住民艺术品，一个达鲁格聚会圈和一系列镶嵌在铺路石上的镶嵌物。这些镶嵌物参考了数千年前原住民在此聚会的历史证据。
when it all comes together, you're sort of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talks to the
当所有事情结合在一起时，你谈论的就是这个地方对原住民的长期居住和文化上的重要性。但这也意味着要认识到文化会继续存在，它会活着，它会永远存在。因此，这是为了确保活生生的文化习俗能够保持活力和得到庆祝，并向所有人开放。但在适当的情况下，也向特定的人开放。